二十二章二十三至二十三章二十五节，看管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蒙住他的眼睛，问他：“你说预言吧，说打你的是谁？”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话，别的辱骂他的话。天一亮，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就都聚集，把他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吧。”耶稣说：“就算我告诉你们，你们也绝不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绝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说：“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了，我是。”他们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见证呢？我们亲自听见他所说的话了。”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那里，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煽惑我们的同胞，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是你说的。”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有什么罪。”但他们极力说：“他在犹太全地教导人，煽动群众，从加利利直到这里。”比拉多听见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利利人。既然知道他是属于西律管辖的，就把他送回西律那里。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非常欢喜，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的事，早就想要见他，希望看他行个神迹。于是他问了耶稣许多话，但耶稣什么也不回答。祭司长和经学家站着，猛烈地控告他。西律和他的侍卫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西律和比拉多从前原是彼此为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召集了祭司长、官长和民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押到我这里来，说他煽惑群众。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审讯过，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你们控告他的罪状，连西律也找不到，又把他送回我这里，可见他没有做过该死的事。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众人齐声喊叫：“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杀人而入狱的。比拉多再向他们说明愿意释放耶稣，然而他们高声呼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人做过什么恶事呢？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但他们大声吵闹，要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的要求，把他们所求那作乱杀人入狱的释放了，却把耶稣交出来，随他们的意思处理。
谢谢张静。大家好，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今天的讲道会帮助我们思考耶稣之所以是被判定十字架的。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请求你在借着这次讲道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更加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借此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更珍惜他，更确信他的福音， 并且更愿意把福音传给还没认识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希望大家 都要准备好今天的大纲，并且也打开了圣经，这样就会更好的来聆听今天的讲道。大纲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这问题就是被判定十字架的耶稣怎能说是神所立的王呢？被判定十字架的耶稣怎能说是神所立的王？我在括号里也加了耶稣的另外两个称号，主和基督，因为这两个称号的意思就是神所立的王。主是大有权柄的神的意思，基督是神受膏的君王的意思。我们基督徒通常称耶稣为主耶稣基督，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称耶稣为神所立的王。那么让我们回到我们本来所问的问题，被判定十字架的耶稣怎么能说是神所立的王呢？为什么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呢？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让我们首先从原先的读者，就是第一世纪的读路加福音的读者的角度来思考。原先读者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的旧约经文很熟悉，他们知道旧约圣经预言了因为人的悖逆，神就咒诅了这个时代。我们之所以要遭受眼泪、痛苦、死亡、战争，是因为神对人类的咒诅。但是神也应许了，他会差遣他的儿子作为他所立的王，来扭转这个咒诅，消除眼泪、痛苦和死亡。他会让所有接受他所立的王的人承受一个新天新地，让他们永远跟神在一起，享受永恒的喜乐和平安。但是他也，如果有人拒绝他所立的王，他们要遭受地狱里的永恒的痛苦。所以呢，原先的读者充满着盼望，等候这个神所立的王，他的基督的到来。他们也知道基督新娘所宣告的消息，基督新娘的福音宣告了在加利利出生的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就是主，就是基督。但是他们面临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一个难以接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们知道只有那些犯了很严重的罪的人才会被判定十字架。但是基督新娘的福音的核心的教导是说耶稣是被判定十字架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神所立的王肯定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那么若是这样，他怎么能够被定在十字架？他怎么能够 被判为罪犯者，并且不是普通的罪犯者，而是被判定十字架的罪犯者。怪不得保罗说十字架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神所立的王怎么可能要经受这样一个可怜的一个羞耻的结局。所以呢，不管是原先的读者还是我们，如果我们要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路加这个福音的作者他就给我们记载了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原因的记录。今天我们要查考这个记录，以便能够明白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被判定这么恐惧的惩罚。我们会有机会思考 耶稣被判那个十字架是因为他真的有罪吗？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路加记载了耶稣被判定十字架，这是完全合乎他的写作目的。他在福音的开始的时候说他查考了关于耶稣生命的目击见证人，然后按着次序写给读者，为了让读者能够晓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确实的。那么读者明白福音是确实的，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在路加福音的结束，他让读者明白他应有的回应。路加记载耶稣的话语说，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和赦罪的福音直到万古。所以呢，简而言之，路加的写作目的是让我们确信福音，以便愿意传讲福音。那么如果我们查考他被定十字架的记录，然后发现耶稣事实上是罪犯，我们会容易确信他吗？我们会容易传讲他吗？我们会容易把朋友邀请到福音饭局，或者到这个月底的布道活动吗？当然不容易。所以我们来查考这个被判定，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记录，其实是挺重要的。借着查考这个记录，我们会发现耶稣遭受了不公义的审判，其实是证明他就是神所立的王。让我们首先来思考我们标题的第一个点，耶稣遭受了不公义的审判。我们现在要查考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记录，在这个记录的每一个环节，我们会发现，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是耶稣有罪吗？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实际上，有罪的是那些其他人，是这一段的每一位其他人。好，让我们开始在这段经文的开始，就是63到65节。我们在那里看到那些看管耶稣的士兵们的罪。在63节，他们戏弄他，打他，他们蒙住他的眼睛，让他说预言。很讽刺的是，在18章，耶稣已经预言了他们会戏弄他，现在他们戏弄他就是来应验耶稣已经所说的预言。那耶稣有罪吗？很明显没有。有罪的是戏弄和击打他的那些士兵的。然后让我们思考犹太领袖们公义会的判决。第66节，天一亮，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就都聚集，把他带到他们的公义会里。那么他们怎么审问耶稣呢？第67节，他们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吧。他们之所以问，不是因为真的要相信他，而是因为他们要得到一些证据，来在比拉多罗马首领比拉多的面前去控告他，说他声称是君王，让他感到威胁，让他把耶稣判定十字架。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第67节，就算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绝不回答。然后耶稣在69节就告诉了他们，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正如耶稣说的，他告诉了他们他的身份，但是他们接受了吗？并没有。他们只是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见证呢？我们亲自听见他所说的话。耶稣仅仅是承认事实，他就是人子，他就是基督，就是那未来要坐在神的右边的主，他就是神所立的王。耶稣已经行了各种神迹来证明他的身份，并且这些正在审判他的人，他们已经应该听了 这些消息，或者亲眼看了他的神迹。但是虽然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并且现在告诉了他们他的身份，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承认他为主。他们因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硬了自己的心。所以在这一小段，我们又看到了耶稣是没有罪的，有罪的确实那些犹太的领袖们。然后在下一个环节，23章1到5节，我们会继续看到他们的邪恶。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些犹太的领袖们把耶稣押到了比拉多那里。然后在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听到他们的控告，我们查出这个人煽惑我们的同胞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基督是王。他们的这三个控告都有同一个目的，就是让维护罗马帝国的利益的比拉多感到威胁。我们知道第二个控告是完全假的，在第20章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前几个礼拜的讲道，我们听到了耶稣吩咐人说，凯撒的应当给凯撒，让人纳税给凯撒。然后第三个控告是半真半假，耶稣确实是基督，但是他刚刚说的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就是让那些犹太领袖们明白他不是要坐在地上的王的，抓住世上的罗马帝国的权利，而是来做天上的王，在神的右边掌权。比拉多怎么看待这些控告呢？在比拉多审问之后，他就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有什么罪。比拉多能够看到犹太领袖们的控告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在第五节又控告了耶稣，说他在犹太全地教导人，煽动群众，从加利利直到直利。这又是半真半假。耶稣并没有像他们暗示的那样煽动群众造反，他只是传福音，让人进入天国。但是犹太领袖们想要用这个办法使比拉多感到威胁，然后判耶稣钉十字架。在这段耶稣有罪吗？又是我们又看到他没有任何罪，并且罗马首领比拉多就是说他查不出耶稣的任何罪。有罪的又是犹太的领袖们。然后在比拉多听了耶稣是加利利人，他就把耶稣送到负责管辖加利利的细鲁王。希律王关心公平和公义吗？没有。第八节就让我们明白，他追求的不是公义，而是娱乐。他只要看耶稣行个神迹。第九节告诉我们，于是他问了耶稣许多话，但耶稣什么也没有回答。希律王也查不出耶稣的什么罪，所以他就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怎么说呢？第十三节，比拉多召集了祭司长、官长和民众，对他们说，我们把这人押到这里来，说他煽惑群众，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审讯过，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你们控告的罪状，连希律王也找不到，又把他送回这里，可见他没有做过该死的事。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比拉多第二次说他找不到他的耶稣的什么罪，所以就释放耶稣。但是他们怎么回答？十八节，众人齐声喊叫，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谁？十九节，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杀人而入狱的。很讽刺，他们愿意释放一个杀人犯，一个真正曾经煽惑群众的人，但是他们要杀死无罪的耶稣。他们完全不在乎公义。 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承认耶稣为王，屈服于他。比拉多在第二十节再一次准备要释放耶稣，但是第二十一节，然而他们高声的呼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犹太群众还是要把无罪的耶稣给钉死。然后比拉多在第二十节再一次要说服他们释放耶稣，但是犹太群众无法接受比拉多的话语。第二十三节，他们大声吵闹，要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害怕群众，也不要让他的决定产生动荡，所以结果不是公义得胜了，而是群众的声音得胜了。第二十三节，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的要求，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的入狱的释放了，却把耶稣叫出来，随他们的意思处理。我们应该如何总结这段经文？正如比拉多三次说的那样，耶稣没有任何罪。他之所以被判定十字架，是因为犹太领袖们和犹太群众的邪恶，以及罗马首领比拉多的软弱。比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仅仅是权宜之计，耶稣没有任何罪，有罪的就是这场戏的每一个其他人，士兵们、希律王、比拉多、群众、巴拉巴和犹太领袖们。我们对这一切应该如何回应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信靠的耶稣没有错误的信靠一个罪犯，我们可以放心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记录维持了耶稣为无罪的公义的。但是这也会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认为耶稣是审错立的王呢？在历史上，包括在现在，一个无罪的人被判死刑，这绝对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我们查考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记录之后，我们能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他是神所立的王？一位君王不是应该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来决定别人的命运吗？但是耶稣看起来很软弱，很无助，只能出乎于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腐败的决定。一个这么可怜和这么无助的人，我们怎么能说是神所立的王呢？或者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愿意被判定十字架，那么为什么他会愿意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会愿意这样死？这样死是为了成就什么样的目的呢？让我们现在思考大纲上的第二个标题，耶稣遭受的不公义审判证明他是神所立的王。其实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要被判定十字架。在路加22章第37节，就是我在大纲所写的 那段经文，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了，我告诉你，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这句经文必定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些所写的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看来耶稣认为他被判定十字架是因为他要成就旧约的预言。那么耶稣认为旧约所写的关于他的哪些事是必然成就的呢？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说耶稣所引用的那节经文，他被列在不法之中， 是在旧约的什么地方？我之所以有把以赛亚书第52章到第53章摆在大纲的对面，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查考，一边能够明白耶稣在被判定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应验这段经文。以赛亚是旧约的先知，是活在耶稣之前的700多年，他预言了神所立的王，神的基督会替罪人受苦。耶稣之所以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一段，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如何理解他被判定十字架的这个事情。所以正如大纲所写的那样，我们会发现耶稣就是那替罪人受苦的基督。让我们现在来回到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记录，并且思考他是如何应验以赛亚书的预言。首先，我们看到了耶稣被藐视，被人拒绝，不管是那些士兵们在就打他戏弄他，还是希律王和他的侍卫戏弄他藐视他，还是犹太群众在18节21节呼叫耶稣被判定十字架，我们看到了耶稣被藐视，被人拒绝。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三节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的人。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在被人藐视的时候是默不作声的。在第9节，当他被希律王审问的时候，耶稣什么也不回答。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也预言了关于耶稣基督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我们也不断地看到了耶稣是完全无罪的。比拉多在20章第4、14、22节不断地确认了耶稣没有罪。同样的，以赛亚书第9节预言了基督的无罪，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但虽然耶稣无罪，耶稣有被列在不法者之中，受到了不法者所应该受到的判刑。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并且耶稣是被判定十字架。我们当中的 有可能有人说，以赛亚书是被写在耶稣时代的700多年前，那个时候也没有钉十字架这个惩罚，他肯定不会预言耶稣被钉十字架吧。但是如果我们看53章第5节，是说基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这一切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无罪的耶稣愿意被钉十字架呢？为什么以赛亚书的基督愿意受到这样的痛苦的结局？让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第5到第6节，然后在听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有没有一个重复的概念。第53章第5节，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上，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是不是刚听了一个重复的概念，就是为了我们。耶稣之所以愿意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就是旧约预言的替罪人受苦的基督。他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罪孽。 他受了惩罚，为了鞭伤，受了鞭伤，是为了我们，并且这是给我们带来平安和医治。让我们想起我们在刚刚过的几天所犯下的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淫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其他罪。我们确实是如鸟走迷了路，这些罪足以让我们永远与神隔绝，成为神的敌人。但是耶稣基督承担了这些罪孽，神又把这些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使我们可以得到与神和好关系，与神的平安。总而言之，耶稣之所以被判定十字架，是为了代替我们罪人，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成义，使我们与神和好。从这个角度来看，路加福音23章18节提到的巴拉巴，不仅是真正历史上的任务，但它也起着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性的作用。巴拉巴是有罪的，本来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但是耶稣代替了他，有罪的巴拉巴被释放，但是无罪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有没有明白巴拉巴是如何可以做比喻的？其实用阿拉玛语，巴拉巴就是父的儿子的意思。我们这些巴拉巴，这些天父的儿女，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罪孽，我们都坐在死囚牢房，都等着永恒的死亡。但是因为耶稣的死亡，因为他代替了我们，我们能够得到释放，不再接受死亡的惩罚。神又把耶稣无罪的身份赐给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正因为这个原因，路加记载耶稣的无罪，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既然耶稣是无罪的，他代替了我们，我们就承受了他的无罪的身份，结果是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人，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并且因为我们称义了，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得到生命。并且他把我们的罪的身份赐给了耶稣，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替我们死了。犹太领袖们的意图是除掉耶稣，以便能够维持他们的权利，但是在他们的意图的背后，掌管一切的神是在实现他的拯救计划，通过耶稣的死亡拯救很多巴拉巴，很多天父的儿子和天父的女儿。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也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在耶稣被钉死之后，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今天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没有提到耶稣的复活，我们要等到24章，但是以赛亚也预言了基督的复活。在53章11节的开始，以赛亚预言了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所以耶稣也应验了这段经文。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掌握这一切的意义？这一切的意义就是，这位遭受了不公义的审判的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神所立的王，就是那位替罪人受苦的基督。其实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是会否认这样的对耶稣的死亡的原因的理解，他们会教导神在耶稣的身上惩罚我们的罪，这好像天父虐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耶稣死了就是做一个牺牲的爱的榜样， 他们这样的教导实际上是否认耶稣的话语，也是否认我们刚刚查考的旧约经文。他们会教导说耶稣死是为了做牺牲的爱的榜样，但是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的死彰显了他牺牲的爱？这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的能够给我们罪人带来拯救的方式，所以他愿意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这不是父神对他的虐待，而是他作为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的 自由的选择。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因为他是愿意替代罪人，为罪人受苦的基督。那么有可能还有人说，这听起来很酷，耶稣打了很多旧约预言的勾，但是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让我们现在来反到大纲的第二个标题。耶稣不仅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替代罪人受苦的基督，他也是有审判权柄的主。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他被犹太人审问的时候，耶稣在第69节回答了，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耶稣说从今以后，就是在他死了又复活了又升天了以后。当他在69节说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应该参照了另外一个旧约的经文，就是大纲对面的最下面的经文，诗篇110第一节。诗篇110第一节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耶稣引用了这个旧约经文，这时我们明白他就是有权柄审判，并且有权柄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的主。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你我，都会在面临 在他面前跪下接受审判。我们待会会思考这一点对我们的意义，但是让我们现在来总结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我们本来问的问题是，被判定十字架的耶稣怎能说是神所立的王？通过今天的讲道，我们发现了耶稣遭受的不公义的审判，证明他就是神所立的王，是替罪人受苦的基督，并且也是有审判权柄的主。我们对这一切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首先，我们应该赞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是神的儿子，永恒的主，创造一切并且掌管一切的主，但是他愿意受罪人的虐待、戏弄、辱骂、击打、虚伪的控告，并且最终被罪人判最羞耻的司法，被钉十字架。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为了我，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亲爱的弟兄妹们，我们生命中 有没有这样爱我们的人？甚至连我们的父母也不会这样爱我们，只有耶稣是这样爱了我们。所以让我们把耶稣摆在我们心里的首位，甚至摆在我们父母之上的位置，并且让我们下决心敬拜他。然后在赞叹主耶稣的恩典之后，让我们确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能没有怎么想过，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名字主耶稣基督放在一起，称我们的救主为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是因为耶稣那历史上的活在以色列的2000年活在以色列的任务，确实是完全应验了旧约关于基督和关于主 的预言。福音的宣告就是被判定十字架的耶稣是神所立的王，是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因为查考了路加的关于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记录，就可以完全确信耶稣的确是基督，的确是主。并且因为有这样的确信，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去邀请朋友，邀请同事，邀请同学来福音饭局，来月底的活动，并且跟他们传福音。最后，我想对我们当中的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几句话。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这位耶稣确实是神所立的王，他确实是替罪人受苦的基督，并且确实有审判的权柄。这位耶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并且他未来会再来审判所有人。所以让我们做选择，我们可以像犹太群众那样拒绝耶稣，他们大声的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是因为他们不要耶稣在他们生命中，不要承认他为王，不要屈服于他。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当耶稣再来进行审判，所有持守这样的态度的人都会受审判。或者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是属灵上的巴拉巴，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罪是让我们配得死亡的，承认我们需要耶稣代替我为我们死，使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接受耶稣为主，信靠他。阿们。让我们再结束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经过这么痛苦的过程，被罪人所喜弄、辱骂、击打、控告，错误的判定十字架。感谢你，愿你这样做，为了拯救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巴拉巴，使我们脱离死亡，承受生命。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以便能够确保我们自己的救恩。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传扬你，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